星期六晚，拜登总统在白宫设宴款待全国州长协会的成员，其中亦有几位共和党州长出席参加。拜登呼吁两党州长继续跨越政治分歧，在遭受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艰难之后，重建美国的经济。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一场宴请31位来自民主党及共和党州长的正式晚宴。邀请全国州长联盟成员到白宫出席晚宴是联邦政府的传统活动。不过从2021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只能够在线上举办，所以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在白宫主办这项活动。有望在2024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则无赴会。当日副总统贺锦丽及第一夫人吉尔有现身晚宴，出席晚宴的31名州长当中亦不乏共和党人，当中包括全国州长联盟副主席兼犹他州州长考克斯。考克斯说，这个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让两党人士可以在白宫共进晚餐。拜登在当晚宴会中提到投资基础设施和国内半导体制造的议案的通过，是共和党及民主党人跨党派合作取得进展的证明。他强调，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不是成日都是意见吻合，但当双方合作的时候确实能够产生影响。拜登在上个星期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之后说，我希望我们将少一些党派，在我们能够真正完成的事情上合作，改变人民的生活。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菲上个星期五亦曾经说，国会去年通过的跨党派议案是改变美国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美国各州在其他一些议题上的合作，比如精神健康问题，证明美国政治完全分裂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认为全国州长协会是目前两党合作中一座现实的灯塔。据几名消息人士近日对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加强对其他公司的审查。这个也是拜登政府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敏感行业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计划的一环。下面请听报道。据多名消息人士上个星期向路透社说，拜登政府正在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这些禁令预计将适用于与晶片生产相关的投资领域。消息人士说，即将出台的规定可能会效仿美国去年10月份对向中国出口美国人工智能晶片、晶片制造工具和超级计算机等技术施加的全面新规。该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由白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华盛顿的鹰派人士指责美国投资人向中国科技公司转让了资本和宝贵的技术，这个可能有助于提高北京的军事能力。不过白宫拒绝对此置评。尽管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的细节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分级方法显示，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之后，中共正在企图采取措施控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这个亦表明了美国政府希望获得更多有关美国投资中国科技初创企业的信息。乔治敦大学一个智库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2015至2021年包括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和高通的投资部门在内的美国投资者，在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中占近五分之一，交易总额达到402亿美元，已经引发国安风险和要求减少相关投资的呼声。继国会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日前提出保护农田、 不被中共收购的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之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克鲁茨上个星期五亦提出一项保护军事设施和区域法案，旨在限制美国敌对的国家相关人士收购美国土地以威胁国家安全。下面请听报道。当前由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已经让美国民众对领空和领土安全开始产生更强烈的危机意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员克鲁茨上个星期五提出一项保护军事设施和区域法案，目的即是防止敌对政府相关人士购买美国的土地。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这个已经是布鲁茨四年来第三度提出保护军事设施和区域法案，这次更加是获得了卢比奥、斯密特、戴恩斯、布鲁恩和塔伯维尔等五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法案限制任何与中共、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等敌对政府相关人士收购美国军事设施160公里或者距离军事区域80公里以内的土地，并要求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对相关交易逐一审查。克鲁茨强调，中共政府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间谍威胁，屡屡危及德州乃至全国人民安全，因此不能够允许中国购买邻近有关美国国安设施的土地。几日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泰斯特和共和党参议员朗德斯亦联名提出一项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内容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并将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列入黑名单，禁止来自这些国家的实体和个人以投资、购买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美国土地以及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目前美国至少11州立法机构打算透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包括亲眼目睹中共气球在自家头顶飘过的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爱加德州、佛州、怀俄明、纽泽西和阿肯色等州。这个月美军在加拿大边界一共击落了四个不明飞行物体。本台记者专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余中基说，这个事件的发展亦再度证明中共对近太空的争夺是蓄意的。下面请听报道。一枚白色的中共间谍气球1月底入侵美国领空，2月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被击落落海。第二个高空物体10号在阿拉斯加州上空被击落。2月11号第三个高空物体在加拿大育空地区上空被击毁。12号一架 F-16 战斗机在美国和加拿大边界附近的休伦湖上方击落一个八角形结构的飞行物体。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赖德12号说，这个物体当时在敏感的国防部地点附近飞行，具备潜在侦察能力。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说，这个显示美中双方敌以螺旋的态势升高。他说，中国在近太空情报侦察的手段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所以他现在不理全世界舆论怎样，美国之间怎样反对，他还是继续进行。对美国来说，每一次的发生当然就会引起美国国内这个国安的疑虑。美中双方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敌以螺旋的升高这样的一个状态。美国媒体提到，美国在4号击落一颗飞越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之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当日试图透过特别危机专线联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但是遭到拒绝。美国国防部官员12号说，美国和北京当局已经就2月4号击落的高空气球一事沟通， 宇将军认为，不排除这个要是逼美国和中共必须要双方进行谈判，最终取得一种互相能够妥协的一个谈判手段。最近美国侦测到的不明物体数量激增，负责国土防卫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达尔顿12号晚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已经更仔细检查这些高度的空域，包括增强我们的雷达，至少这个能够一部分解释为什么过去一个星期侦测到的物体增加。国际亦开始日益关注太空大气层中发生的事。余中基将军说，我想这个很明显，在整个太空竞赛，美国和欧洲还有领先，但是中国他目前的策略就是想要弯道超车，所以他希望在平流层这一方面透过他的所谓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这个测试。去年8月他进行超音速的系统测试，目前来讲他已经接近成熟。宇将军预判，美国这一两年绝对会投入更大的资源，一定会发展比中共的系统更精准的，甚至能够反制中共在平流层这一方面的军事发展。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在中共间谍气球被击落之后的美中关系更加紧张之际，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下面请听报道。驻日本的第七舰队12号说，美国海军尼米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一直在南海开展综合远征打击力量行动。第七舰队话，呢次涉及舰艇、地面部队同飞机嘅演习喺星期六举行，但冇详细讲明演习喺乜嘢时候开始嘅，亦冇讲乜嘢时候结束。第七舰队系美国海军最大嘅前沿部署舰队，经常与盟友同合作伙伴互动同行动，以维护印太地区嘅自由开放。第七舰队喺其新闻稿里面表示，联合行动在该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存在，支持和平与稳定。新闻稿说，作为一支准备就绪的反应部队，我们支持广泛的任务，包括海军陆战队登陆、人道主义救灾，以及通过可见和现有的战斗力威胁存在对手。中国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反对其他国家在这里开展军事活动。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没有官方立场，但坚持认为必须维护航海和飞行的自由。美国每年几次派遣船只驶过中共在南沙群岛设防严密的前哨基地，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美国还一直在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联盟。菲律宾面临着中共海警和名义上是民用但是政府支持的舰队侵占岛屿和渔业的问题。美军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上个周末中共间谍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美国领空被击落，引发外交争端，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本已经紧张的关系。美国说，无人驾驶的气球配备了侦测和收集情报信号的设备，但是北京则说这个是一艘以外飞离航线的气象研究飞艇。这一事件促使国务卿布林肯突然取消了上个周末的北京之行。美国并将六家中共的实体公司列入黑名单。据说这些实体公司和北京的航天计划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众一致投票谴责中共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并试图通过放清其情报收集活动来欺骗国际社会。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